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2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3年前的9月28号，香港警方向示威群众投放催泪弹，也揭开了雨伞革命的序幕。今晚我们将为您报道香港各界是如何回顾和反思这场运动的。另外，国际刑警组织年度大会今天继续在北京进行，这个由中国公安官员担任主席的国际组织是否真的能够依法行事打击犯罪，而不是帮助特定国家来打击异己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推特公司的代表定于今天星期四来会晤美国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这一次的会晤与正在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去年大选所进行的调查相关。国会委员会将会审议虚假新闻报道的传播，以及美国是否有人帮助将特定内容向特定用户来发送。就推特而言，审议包括了专门用来快速和自动传播信息的所谓机械人账号的问题。美国情报机构在年初的一份报告里表示，他们的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下令发动一次对美国大选施加影响的攻势，以提升川普总统的获胜机会，破坏民主党挑战者希拉里·克林顿的造势活动。川普总统对上述结论表示怀疑，并且在7月份表示，我认为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干的，但是我认为也有可能是其他国家干的，这具体说不好。由于担心马纳罗火山的大喷发，瓦努阿图共和国政府下令奥巴岛的所有居民提前撤离。这座岛屿是构成这个南太平洋国家80多个岛屿当中的一个。这座火山隆隆作响，过去一个多星期来，烟雾、火山灰和火山岩猛烈喷出，活动逐渐加剧。在奥巴岛上的11000名居民乘船前往附近的安全地带，疏散工作预计需要一个星期。强制疏散前，已经有6000名岛上居民提前离家，进入了紧急的掩蔽所。这座火山在2005年发生过一次喷发，当时附近地区的居民被疏散，但是没有被强制的撤离。中共的19大将要在10月18号召开。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加强了维稳措施，包括向北京增派警力，限制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游客人数，以及加强文化审查等等。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政府从其他省份向北京调遣了几千名的警察，并且从9月初开始取消了北京所有警察的休假。维稳措施不仅限于北京，有一些旅行社表示，到西藏的旅游也受到了限制。一名中国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说，政府要求禁止外国游客在10月18号到28号到西藏旅游。另外有3家旅行社说，禁令将会在10月底解除。与此同时，在近期也有一些电影还有电视节目遭到了撤档或者停播。环保也是中国政府在19大前的任务之一。除了一些污染企业被要求暂时停产或者搬迁之外，北京的一些小饭馆也被关闭。一些居民说，政府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火灾和减少污染。北京日报在星期3报道说，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要求北京要投入120%的精力来确保19大的顺利召开。世界经济论坛在星期3发表了最新的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的总体竞争力上升了3位，在全球137个经济体里排名第6，但是对于香港至关重要的司法独立却连降了5级到第13位，这也是连续第3年的下跌。与此同时，政府政策制定的透明度也跌了2位到第6位，这是近10年来的最差纪录。今天在香港有近40个香港的团体和政党，他们在金钟举行了全民觉醒反抗暴政的集会，来纪念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香港占领运动的3周年。我们下面就立刻连线在纪念集会现场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来为您报道今天的有关情况。海燕你好。海燕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哎，听到，断断续续。
是
我现在是在香港 政府总部公民广场的外面。刚才今天晚上纪念雨伞运动3周年的这个集会呢刚刚结束，最高潮的时候呢人大约有1000多人，这个高潮呢是在5点58分，也就是2014年9月28日晚上5点58分的时候呢，这个香港警方向示威者第一次发射这个催泪弹的这一刻呢，全场默战3分钟，同时呢播放，有关当时现场占领运动的一些音频和视频，并模拟释放这个水烟雾，模仿这个烟雾弹的情况。随后呢这个大会展开，请一些这个雨伞运动的参与者呢分享他们3年来这个雨伞运动以后的这个经验和经历，主要呢是呼吁香港人呢能够坚持民主的诉求，不忘初心。同时呢还有一些类似街站，由各个团体和政党举行摆这个街站，他们播放当时雨伞运动的录像，还有募捐，尤其是为一些目前因这个雨伞运动一些被判刑入狱的一些人士呢为他们募捐。还有呢有一些街站呢是伞捕者，就是他们呼吁香港人呢能够关注中国内地因为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的占中运动呢而被打压和监禁的人士。
是海燕，我知道这场活动啊在下午展开以后有近1000人的参与。那么当年这场反对假民主要求真普选的活动到后来演变成雨伞运动，那么在当时我们知道有不少的参与的港人被警方拘捕，那么甚至刚刚你也提到了有些人已经被判刑入狱，那么部分人士的审判还在继续进行当中。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一些特殊的或者特别引起关注的领导人物，他们目前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好的，这个整个雨伞运动期间呢大概有1006人被警方拘捕，到目前为止3年以后呢有200多一点人呢被起诉，或者完成起诉，或者是正在审理当中。其中比较重要的这个案件呢就是双学三子，也就是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常委罗冠聪，这个3个人呢以及另外他们一些支持就是反对政府东北发展计划的这些13位抗争者，因为冲击立法会也被警方拘捕定罪。他们这个16个年轻人呢都被开始是被判社会服务令，但是因为港府的律政司呢认为他们的刑期过轻，所以向高等法院呢提出上诉，要求对他们加刑，立即入监。经过高等法院的改判以后呢，现在双学三子黄志峰、罗冠聪、周永康还有其他人呢都已经入狱。双学三子3个人的刑期呢是6到8个月。
嗯哼，
另外呢，包括战中发起人
是
3个主要人物，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他们3个人在内的9个人的这个战中主要灵魂的这个案件呢，因为他们对他们的这个指控的罪名有争议，所以呢，法院呢目前没有审理，只是推延到明年再进行庭审。
嗯哼，好的。那么海燕，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提到了，香港在过去这几年有关于它的司法独立在全球的排名不断的在后退。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关注雨伞运动过了之后，香港的泛民主派走向了分裂，对于香港民主运动可以说走入了一个低谷。那么目前到底情况如何呢？
对，就像你说的，这一方面呢，港府尤其是北京呢。从雨伞运动以来呢，加紧对香港港人争取民主的诉求的这个打压和钳制。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在雨伞运动以后呢 非建制派，也就是泛民这个运动本身呢，也出现了分裂。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呢，他们不满传统民主派这种传统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这种抗争方式，认为这种抗争方式呢，二十多年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包括79天的这个占领运动。所以呢，他们先从失望呢，又转向，要要求所谓的勇武抗争，所以也就后来导致有后来发生的这个在。去年大年初一凌晨旺角的这个骚乱，但同时呢，他们这些团体呢，又后来又出现分裂出这个本土派以及港独派，他们呢对这个传统的民主派呢多有攻击，相互的有一些撕裂分歧，但是呢，他们就是说本土派的这个影响力呢。在去年的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呢，达到了高潮，也就是说，将青年新政的两位新人，梁颂恒和尤慧珍呢送入立法会。但是由于北京释法，导致包括尤慧珍和梁颂恒，等其他六位，香港议员呢失去议员资格，所以呢，使整个香港的民主运动呢陷入低潮。不过呢。由于港府的不断的打压，尤其是港府对双学三子黄之锋、周永康，还有罗冠聪以及另外13个年轻人呢，把他们从社会服务令加判、加刑、入狱，完了呢，这样激起了香港社会的反弹，导致呢也相应的这个促成了。什么本土派啊、自觉派、激进派和传统民主派呢？大家又回归到一起，就是开始对话，就是商谈，就是说至少大家，在某些议题上要保持分歧，但是呢，要尽量的避免和减少相互的攻击。所以呢，香港的这个整个民主运动呢，从此呢也可以说是走出了低谷。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海燕在香港为我们的报道，可以看到这三年来有许许多多的变化。那么在我们明晚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来为您探讨香港雨伞运动3周年到底给香港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继续看到中国宣布要关闭所有涉及到朝鲜资金和人员的商业公司。中国商务部工商总局在星期四发出了通告说，为了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中国将会在120天内关闭朝鲜实体或个人所设立的所有商业企业，其中包括了合资、合作，还有朝鲜的独资企业。除了在中国境内的涉朝企业之外，中国工商总局的公告还规定，中国企业在境外与朝鲜实体或个人所设立的合资合作企业，也应该按照安理会决议要求予以关闭。这可以说是中国到目前为止针对朝鲜实施的最为严厉的制裁之一。这也意味着中国几乎切断了两国商业公司间共同经营的商业关系。中国曾经在8月份宣布禁止和朝鲜新设合资合作企业和追加合资企业投资，但是并没有要求要关闭已经在经营的涉朝公司。另外一方面，中国工商总局公告还说，新规定不适用于非盈利和非商业性的项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今天展开了对北京的4天访问。根据美国国务院透露，蒂勒森此行是要为川普总统11月访华来先行铺路。另外，他也将与中方来讨论朝鲜问题、美中贸易还有投资议题等等。如何来解读蒂勒森的这次访华行程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中国宪政学者、独立时评人陈永苗先生来进行分析。陈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是蒂勒森国务卿一年内第二次访问中国了。当然除了要为川普的11月访华来铺路，很多人认为最重要的要沟通的一个问题就是朝鲜问题。您的观察呢？
我认为说，就是说如果按照朝鲜跟美国现在的这个关系的走向，动武是必然的，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这个国务卿呢，他必须就是说，对这个他美国对这个朝鲜动武的问题，必须让北京沉默，或者是说北京有一个积极的意向，所以他需要这样子不断的来跟北京去谈。 否则如果说北京的态度如果模糊，它就很容易引起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他怕中国卷进美国的朝鲜跟美国的这种战争里面，那这个可能就会演化成一个世界大战，所以美国肯定还是可以对朝鲜动手，但是还是不想对中国动手吧，所以他就必须通过不断的沟通来协调的这个问题吧。
那现在重点就来了，我们也知道过去几天美朝之间的这个发展呢有很多的进展。那么就在蒂勒森访问的前两天，川普总统他说美国已经完全做好了对朝鲜动武的军事选项准备。那么与此同时，白宫还宣布了对朝鲜的新的制裁。刚刚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也提出了新的制裁。可是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与金正恩之间的口水战在日益的升级。所以您认为蒂勒森这一次的访问是不是能够对美朝之间的紧张局势来起到一个缓和的作用呢？有没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我觉得就是说美国跟朝鲜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就是迟早的问题。然后美国的跟朝鲜之间的这个关系不可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那你除非说美国能够就是说不计以前的任何的一些这个矛盾，然后可能就是说大尺度的接纳北朝鲜，就像当年美国接纳中国一样，那这种情况下才有这个美朝关系和解的可能。但是目前看不到这种迹象。
那除了美朝关系之外，我们来看看美中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最近以来高层的互访非常的密切，蒂勒森的访华之旅是紧接在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之后。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呢，在华盛顿第一轮的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也要开幕了，这可以说是美中四个高级别的对话之一哦。这么频繁的交流，您认为这显示美中关系到底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请您一分钟时间回答。
我觉得这个美中的交流现在都是属于发平式的假装的这个大家的虚假的这个交流吧，因为它基本上它已经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吧。那么美中关系的发展，那还是要看美国国内这个政局的变化嘛，是否把川普给拿下来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友苗先生，感谢您抽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天正式的解散了众议院，为下个月举行的大选来做准备。那么今天日本国会的情况如何？安倍政权又有多少的大选胜算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介绍最新动向。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日本的舆论到底如何来解读和报道今天在国会的一些进展，众议院的解散？那么另外有没有预测谁会成为下个月选举的赢家呢？
是的，玉文。那么在国会召开伊始，没有进行任何的辩论就宣布解散并且举行大选，这种做法呢应该说是不常见的。但是在日本历史上呢也曾经有过三次，1966年、86年和96年，而这次是第四次。按照日本宪法第七条有关众议院的条款，被解释为日本首相有权在任何时候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这次呢，安倍首相就利用了这一权限。那么这次选举的焦点问题，按照安倍首相的解释是将要上调消费税，从目前的8%上调到10%，而这笔税收的用项要进行更改，为此需要问信于民。另外他还强调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把它形容为是国难当头。面对安倍首相的这种解释，在野党方面都提出了质疑，有人认为朝鲜的导弹正在日本列岛上空飞来飞去的情况下，却要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这种做法实在是不可理喻。另外还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安倍首相要回避在国会被追究森友、家计学员等丑闻的责任。 在舆论方面，今天日本的朝日新闻公布了最新舆论调查，显示有57%的受访者认为不赞同解散众议院，在这个时候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还有62%的受访者认为这次选解散众议院的目的就是安倍首相要回避逃避被追究丑闻的责任。那么另外还有人认为呢，在这些表面的焦点议题之外，还有一个需要值得注意的就是修改宪法的问题。安倍首相在这次的解散众议院的前后呢，并没有着重提出修改宪法的这一问题。日本的自民党呢，实际上也在刻意回避这个存在争议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安倍首相如果在这次选举中获胜，势必今后要进一步加剧修改宪法的步伐。刚才的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提问。那么有39%的受访者认为，安倍首相提出的修改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正式写入宪法当中的这一立场呢，表示赞同。有45%的人呢表示反对。另外最后一点，那么这次选举将在10月10日公布告示，在22日投计票，选举结果谁是赢家？在这个问题上，自民党呢提出他们的选举目标是要赢得过半数的，也就是233个议席以上。而目前日本各界最大的关注点，应该说是昨天刚刚诞生的一个新党——希望党的动向。这个希望党昨天刚刚诞生，只有15名国会议员。而在今天，日本在野党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就宣布将与希望党合并，也就意味着民进党将解散与希望党合并。另外，自民党也表示了相同的意向。应该说，这一动向对于自民党、公民党来说是一个重量级的炮弹。也意味着在这次大选当中，日本政界将重新进行洗牌。那么最后的赢家将是哪个政党，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谢谢小玉。稍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说，中国将高举法治的旗帜，构建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能够消除外界对国际刑警组织被中国利用的疑虑吗？稍后回来，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与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教授汪玉伟将与您共同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时事大家谈，第86届国际刑警组织年度大会目前正在北京召开。在中国公安部官员出任主席的情况下，国际刑警组织能否尊重人权，避免中国政府的操弄和滥用，引发了多方的忧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强调，中国将会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来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中国的任意拘押、酷刑、强迫失踪这些恶劣的记录，要如何能说服外界中国将会高举法治的旗帜，来帮助国际刑警组织打击犯罪，而不是打压异己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旅美知名意见人士、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魏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汪玉伟。汪教授您好，欢迎您。
好，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魏京生先生。魏先生，我们知道从去年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之后，您就多次的前往欧洲，希望能够呼吁国际间来重视中国对于这个组织的影响甚至是渗透。那么实际上今天您才刚刚从法国，也就是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的所在地，才回到美国纽约啊，就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非常感谢您。先跟我们谈谈您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您多次的呼吁得到的国际间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首先来讲就是说，我上飞机以前把习近平那个讲话全文看了一下。我觉得他的这个刚才你说的他那些词儿，好听的词儿呢，那都是装饰性的。他真正的目的，他里头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增加中国的警察部门在国际上的执法能力。大家要注意这个词儿，他用的是执法能力。那么实际上呢，国际刑警组织现在已经被他们控制了，大部分经费是他们给，主席是他们的，人员调整等等都是他们在控制。那么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他是不是又会回到二战时期四任纳粹主席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国际刑警组织成为纳粹在世界各国执行他们的那个暴政的一个延伸的工具。现在中共呢，像习近平显然也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让国际刑警组织成为他们那个暴政执法的那个延伸的工具。但是这个违背国际刑警组织的宗旨，他们的宗旨写得很清楚，国际刑警组织只是各国警方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大家注意，这只是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他们不能够，而且那个我记得我们四月份去这个里昂，到国际刑警组织一系列抗议活动的时候，他们对法新社记者明确地说，他们没有任何执法能力，他们也不是一个执法机构。那么中国政府显然不满足于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就很明显的，他要操控，而且要帮他们训练多少多少人员，当然也要出很多很多资金。那么大家越来越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呢，已经有一些成果了，因为各国的刑警组织分部，包括他总部的很多工作人员，是不太愿意让国际刑警组织变成中共暴政的一个工具。
是，谢谢魏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旅美作家时评人吴作来先生，他也特别针对这起事件呢，他特别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推文，他说，习先生为什么不讲人权共同体呢？人类命运，如果政府不能够保障公民的人权，人类命运关你啥子事？国际刑警是不是被中共利用？中共的投资有多大？收益几何？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魏京生先生来谈一谈。我们知道，在这个你多次的奔走还有呼吁当中，你也提到了中国政府它到底是如何的在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您能不能具体的来跟我们描述一下它采取的一些做法？
首先来讲，他们给国际刑警组织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因为那个国际刑警组织声誉已经在最近这些年有所下降。那么各国政府的那个捐款啊，在下降，但是从2016年开始，中共是大幅度提高了给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捐款，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规矩，就是每办一个案件，要付$500,000。那么中国的那个红通，就是红色通告啊，曾经数量非常多，达到了300-400个，那么你可以算一下它。光这一笔收入就等于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巨大的收入了。当然，在我们进行抗议活动之后，国际刑警组织一下子把这个红色通告减到了60多个，基本上都是一些什么强奸犯、杀人犯之类的。但是呢，这里边可能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可知道的内幕了。中共到底怎么样做？这次习近平讲得很清楚，他要拨大量的经费给他们训练多少多少万个。什么各警察之类的， 那么它操控能力肯定会上升。那么我估计其他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肯定会对这个情况不能坐视不管。
嗯，汪玉伟教授，我知道您对于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也有很深刻的了解与认识，跟我们先来谈一谈。刚刚魏金生先生说，国际刑警组织它应该是没有执法的能力，它最重要的功能只是作为各国的这个警察单位的一个信息的平台。跟我们谈一谈国际刑警组织的功能，还有它的初衷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今天中国政府真的有意希望能够加强通过这个组织来强化中国警察在世界的执法能力，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吗？
我想他的初衷最主要就是因为犯罪的一个跨境跟跨国发展的趋势，因此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成立一个国际刑警组织。那他希望是能够经过这个警务跟所谓安全事务的合作呢，能够预防犯罪，那甚至于说能够有一些创新的作为，因为安全环境不断在改变啊，这他的初衷跟他的任务。那么透过国际刑警组织，是不是可以强化一个国家的这个警务能力哦，或者说它的执法能力，这是可以的。可是问题是在于说，这个国家的体制跟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跟国际刑警组织本身是不是相容的一个问题。
嗯哼。
那么如果说是相容，那么它透过一些所谓的技术的援助或者训练等等，甚至包括开会啦，或者举办一些所谓的工作论坛，都有助于打击犯罪的经验。都是可以这样去强化的。
嗯哼，我们知道美国之音，我们在这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这个采访的要求啊。那么国际刑警组织呢，稍后是以书面的方式来回答了我们的提问，但是他们表示他们没有办法提供面对面的采访。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对我们提问做出的答复啊。我们向他提出了，就是有外界指称中国政府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了6000万欧元的经费。是不是能够加以证实？那么到底去年2016年中国给国际刑警组织提供了多少的经费？那么该组织的回应是表示，为了确保国际刑警组织财务的透明度，各个成员国包括中国所提供的经费都公开在我们的官网上。至于2016年的捐款数额，将会在这个星期五，也就是明天的这个年会，在北京的年会结束之后才会予以公开。不过呢，我们也根据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他们的官网，我们去搜寻了相关的资料。那么在2015年，我们现在从荧幕上也可以看到了，2015年呢，各个国家对这个组织的捐款或者是这个投入的经费额度，中国呢是151万欧元，在各个成员国里面是排名第八的。那么排名第一的是美国，美国缴交的经费达到了953万欧元。那么另外美国之音我们也询问了国际刑警组织，就是在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为该组织的主席之后，针对部分人权团体的担忧中国政府会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来打压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那么国际刑警组织针对这一点要如何来避免成为政治操弄的工具？那么该组织所提供的信息呢，实际上也是稍早他们早在网站上公开的一些相关信息。他说在他们的网络里分享的信息包括了红色通报，或者中国官方所说的所谓的红色通缉令，这都必须要遵守本组织的章程规定，其中包括了第2条，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还有第3条，严格禁止本组织介入任何出于政治、军事、宗教还有种族目的的活动。国际刑警组织不能够强迫任何成员国来逮捕红色通报人员，也不能强制成员国来回应其他成员国的要求，而且每一个成员国是依据自身的法律价值来决定发布红色通报的，这个国家对于发布红通的决定是要负起完全的责任。我想继续请魏金生先生，您怎么看待国际刑警组织给美国之音的这份回复？您觉得他解除了您的疑虑和担心吗？
没有，他说的是纯粹是官样文章，是一种掩饰性的这个外交辞令。因为实际上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很多的案例，包括10年前我本人就被他们通告过，把我扣下来检查一下，但是瑞士警察马上发现不对，就让我走了。就在今年前些日子不久之前，维吾尔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的这个主席多里坤先生在意大利议会准备进行讲演的时候，就在意大利的议会的门口就被逮捕了，而且是所谓红色通道。当然很快德国政府一交涉，人家马上发现不对，情况不对，意大利政府马上也发现了，而且土耳其也在利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进行这种活动。他们有一个异议的记者， 已经是比利时国籍了，但是呢也是在西班牙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准备都已经准备遣送到土耳其了，被发现了。他当抓的时候很秘密，别人开始不知道，当要遣送的时候人们才发现，那赶快把他营救出来了。所以实际上国际刑警组织这些年行为已经越来越差，他们才逐渐的在成为一些专制国家这个执法延伸的工具，也就是把这些专制国家的暴政延伸到其他各国的警察组织里面，所以这已经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这种情况，不要使国际刑警组织堕落回到退回到纳粹时期的那个情况。
嗯哼，汪教授，您的了解呢？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是不是真的有背负像这样的一个名声？很多人认为他可能这个有腐败的这个嫌疑，甚至有很多刚刚这个魏金生先生所提的，在纳粹时期，甚至由他们来担任主席这样的一个过往的这个历史的经历。您能不能谈谈您的观察和了解？
我想魏先生他是以他亲身的经历来谈他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感受啊。那么我的研究基本上来讲，我们比较着重于他对一些罪犯啊，因为他有不同的通缉令，那么特别是对于打击跨国组织犯罪这个部分，那么基本上来讲，我就是觉得他是符合他是所谓的第二条跟第三条所强调的东西。可是很多东西很多的一些的所谓实践的作为，除非当事人他有深刻的感受，否则的话我们一般再从第三者去看，我们大概只能看他的专业跟他的组织的运作，那至于说那个政治层面呢，可能看的不是那么的多。可是我觉得魏先生，
您觉得该组织符合专业和这个专业化的运作吗？
就目前我们看他17种资料库，还有他跟各个国家警务合作，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资讯交流，但他是没有强制力的啊。那在这里面当中，对跨境打击犯罪他是有帮助的，只是问题是这个打击跨境犯罪的这个所谓的对象，是不是我们真的是认为他就是一个罪犯？那刚才魏先生所提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去观察的一个角度，因为是魏先生他个人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再去讨论的。而且提出来像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国际刑警组织必须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跟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专业可能就不是太像。可是就我自己本身我来看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些所谓的讯息，或者说一个跟其他国家的合作，大概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打击犯罪这个部分。那至于更深刻的魏先生所个人的经历的，包括所谓的维吾尔族的那些问题呢，那大概比较没有实际的，或者是有更多的案例可以来去做一个论证的话，我觉得会更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提出来就是必须要去重视这个问题。而且不仅是国际刑警组织，如果这个组织它已经丧失掉非专业性的话，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来讨论，因为它是可以一个公开讨论的一个议题。
嗯哼，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在国际刑警组织内部呢，它经常协助发布的红色通知呢，主要来自于伊朗、土耳其还有中国。那么很多媒体还有很多舆论都质疑，这大多数都是一些本身刑事司法系统就有很大问题的国家。那么刚刚魏先生您也提到了说，在中国的红通名单上，那么在您的抗议活动之后，现在已经减少到了60多人，大部分是一些强奸杀人犯的通缉令、红色通报。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在过去达到300-400人的时候，到底这些在被中国政府所提出向国际刑警组织提出的红通的名单上面，主要都是什么样的一些人？
其他的人呢很多，包括异议人士，包括一些像商人呐、或者逃亡官员啊等等，都比较多。还有一些当然不知道什么情况的普通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罪犯，因为中国发布这个利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啊，它是中纪委过去有个网站，中纪委王岐山在那拼命宣传，就是说你只要反对我们，你跑到世界各地，我们都会用国际警察机构来把你抓回来。那么这实际上这种做法呢，就等于是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干涉到中国的内政了。在共产党内部，你要反对反对这个习近平的话，那人家说了，我可以到全世界给你抓回来，而这个工具就是国际刑警组织。所以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是当然他过去的主要责任还是反对这个国际犯罪了，包括恐怖活动等等。但是呢，他现在正在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向这个成为这个暴政的执法延伸的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要制止他这种情况，我们让他能回到他本来的正常的好的这个功能方面，而不希望它变成暴政的一个工具的延伸。
是魏先生，我们知道您的这个在国际间的呼吁也引发了很多人权团体的关注和回响。那么您刚刚说希望能够制止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您觉得您的这些呼吁现在看来产生了多大的效果？我们知道包括人权观察组织在这个星期也发出了通知，希望能够制止国际刑警组织走向被这个中国政府滥用或利用的道路上。您觉得到目前为止您看到了多大的成效？
当然，实际上各个国家的这个非政府组织、人权组织啊，对国际刑警组织都起到一种制约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四月份到这个里昂去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跟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呢，在我启程之前，因为他知道我的目的，我们都事先告诉他的，他马上把那个红色通告一下剪下来了。然后我们不好意思，
没问题。
我们前两个月在这个德国，到德国警察总署去了，也进行了请愿活动。那总署的高级官员出来，表示他要转交我们这个抗议信。那么在这之后呢，国际刑警组织也觉得很羞愧吧，他们把这个纳粹时期那四个主席从他们的网站上删掉了。那么就是说，国际刑警组织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还是有正常思维，他们还是有羞耻心。他们也不希望国际刑警组织被这些专制国家所操控，但是呢，金钱的力量相当大，而且各国政府呢，现在对国际刑警组织还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态度，也呼吁这些民主国家的政府也要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是否遵守它的宗旨，是否遵守联合国宪章，等等，我们希望他们给国际刑警组织施加一定的压力。
好的，我们谢谢魏先生。魏先生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先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在网站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还有在电话线上在等候要发言，或者向两位嘉宾来提出他们的问题啊。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这些网友的发言。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他说：“只要有中共参与并引导的团体和组织，必然有暴政意识和共产思想的影响，从而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团体和组织的公正性。尤其是这样的刑警组织让中共领导，那是对自由世界的极大讽刺。”另外这位署名叫李明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国际刑警组织的经费大部分是中共提供的，因此这个组织已经沦为中共海外执法与统战的工具罢了。”还有这位署名叫 Levin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下习近平高兴了，不仅抓住了国内的刀把子，还抓住了国际的，这太可怕了。”我们还有看到这位署名叫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中共都武装的了牙齿，而且还无所顾忌，这样的政党有谁不怕？其实中共就是要我们人人都怕他。”那么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第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们不要怕共产党，共产党总会有西方和美国会把它消灭的。我认为呢，那个这回国际刑警组织来中国的话，可能要被共产党全面给贿赂，他们那个用钱买通他们为中国办事，就是说国际刑警组织被买通之后，成了共产党利用的工具，来抓那些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那个民主人士、民主斗士。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国际刑警组织明明知道由中国来执掌，绝对会侵犯人权，也无法避免被中国暗箱操作和滥用权力的问题，只能说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沦落为一个帮助中国政府把迫害人权的行为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的一个组织帮凶和团伙了。而且它还是联合国外最大的一个国际组织，我们可以想象它的影响力。谢谢。
好，谢谢您，黄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请两位嘉宾进行翻点评。黑龙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谈一下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是他们属于一家的，国际刑警组织是打击恐怖犯罪、打击他国经济违反一个国家的经济领域的一些逃避国外的一些犯罪嫌疑人。如果说哪个人说国际刑警组织为哪个国家服务的，这纯属胡说八道。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这是张先生的看法。我们再来看看，在我们网络上现在有这样一位署名叫变异的九十后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既然独裁人士可以利用刑警组织来打压民主，其他国家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组织来逮捕独裁人士呢？这个问题或许我们稍后可以请魏金生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司马奈的这位网友，他说蓝金黄现在已经不满国际了。我们要来听听魏金生先生，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位网友提到说，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可以反过来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来逮捕或者制裁这些所谓的独裁人士呢？
我想这个可能不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宗旨之内，就是他不能干预到政治。虽然他现在被这个专制国家利用，已经产生了这干预政治的这个作用，但是呢，这不符合他的基本宗旨。现在习近平和王岐山可能希望国际刑警组织成为他们这个执法的工具，但是我觉得其他的成员国，特别是民主国家，政府不会让他们得逞，他们也不希望成为暴政的工具。这样，因为这样对他们本身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也会干涉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
是，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汪教授，刚刚您也听到了我们的网友还有观众朋友的一些反应啊。那么作为全球第二大的国际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它过去以来是怎么样来协调各国之间的运作？刚刚我们在谈到了它的官方反应的时候，它也说它没有办法去强迫其他的成员国来回应成员另外一个成员国的要求，或者是要求其他国家来逮捕这个红通人员。但是到底国际刑警组织它如何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协调和运作？那么在另外一方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魏金生先生也提到了，国际刑警组织其实最主要功能是作为各国警察单位一个信息交流的一个平台。那么现在在中国执掌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之后，也有很多人担心在信息上面，中国是不是有可能来借此取得其他国家的，那么或者是对于他自己中国本国人在外国的一些相关信息，是不是有我们可不可以合理的做出这样的一种担忧呢？
我想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它之所以它成立，就在于说它希望能够协助各国能够获得更好更快的一些所谓的犯罪资讯啊，所以它去协助其他国家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所谓的技术资源，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情报交流，因为它有17种不同的资料库。那这17种不同资料库呢，它有分等级，那么就看你跟国家之间的这个交流合作之后，它会提供。但是就诚如刚才魏先生所提到的，国际刑警组织它不是一个实权的一个组织，它就只是提供你信息。那至于说你要不要去做或者遵守，那还就按照你的内国法、你的体制是怎么样去做，你自己做决定。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说，如果说只是因为中国这段时间当那个主席，他就要影响这个组织，而且让他朝向不专业的这个所谓的执法的方向去发展，那可能必须要有更多的证据啊，更多的证据。但是人权永远是关怀，为什么？因为咨询就涉及到人权。可是每个国家他对人权这个部分，特别是跟本国的国人资讯是不是给别的国家，他是有法律来保护的。因此今天就算是某个国家他有这样的想法，可是那个国家他会不会去做，还是取决于那个国家的决定啊。可是如果说中国不参与，或者他中国不主动的跟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做更多的互动，那么我们说很多的跨国性组织犯罪，不管是恐怖主义，不管是人口贩运，不管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管是所谓的枪支走泄等等，枪支这个走私等等，那么就会漏掉一块。所以今天对于中国来讲，他本身就必须要去参与，只是说他参与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他是不是他专业能够持续的保持，而不会受到某一个国家在担任某一个时期的主席，或者某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段他投入或者他支援更多的经费而受到影响。那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可能要更多的证据。另外一个，如果真的是这种状况，那么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他有192个成员，那这里面当中又有很多的民主国家，那么这里面也有很多遵守法治跟人权的这个警务单位，那他们会不会允许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发展？那我特别强调，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它本身就是为了因应跨境犯罪的一个发展，所以它成立这样的组织，希望透过这个警务跟所谓安全事务的合作，能够预防犯罪。所以今天就算是红色通行令，它只要是两个部分，大概就是一个是引渡，一个是我们讲的是逮捕。那为什么要去逮捕他？因为他犯罪。可就算他犯罪，他也特别提到了，这红色通行我发布并不表示说他有罪，而是说他今天他建议你那个国家，但是你
的
国家
基于那个国家的法律价值和标准认定他有罪，而不是其他成员国。
对，嗯哼， 不是不是，所以即使今天我提供，我建议你给他发布红色通缉令，
所以
也那个国家
对，所以也就是说，汪教授在这一点上确实有很大的争议点，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说这是依据我国家的刑事犯罪法或者我国家的法律认定这个人是有罪的，可是实际上如果放诸在普世价值上或者其他民主国家的这个司法体制上，这个人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过犯或者没有任何的这个罪证，那么这一点上，这是不是国际刑警组织它到底能够如何来弥补这样的一个漏洞呢？
我想这个里面，事实上国际刑警组织也讲得很清楚，我没有实权，我只能把讯息提供给你，至于你要怎么做，你是不是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打击犯罪的一个国家，那么就由于你自己去决定。我举个例子好了，那么我并不是说怎么样或怎么样啊，我提的就是说，例如说我们讲在去年，这个透过国际刑警组织跟中国去做打击犯罪交流的，大概有2000多项的这个所谓的案件。那中国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去处理一些案件，大概只有200多件。那么就像我刚才讲的，我是看到是国际刑警组织它的专业的发展，它专业发展，也就是在于犯罪的方面去处理。可是不能够否认的，因为今天你当你的犯罪深入，打击犯罪深入，你要强调预防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平衡人权的机制。特别是如果说他是到海外对一些异议人士，那我觉得这更要保护。因为联合国本来就有相当的公约，而且这个国家本身它就应该，它是民主国家，它就应该有内阁去保护这些人，它不会应该是说这个国家的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它发了一个红色通缉令，它就会照做。我想这个状况，我想大概的几率不是太高。如果这个国家是有担当的国家，
魏金生先生，其实汪教授的说法也点到了一个问题所在，他说这个大多数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里的民主国家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一个趋势发展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副总统彭斯他最近在联合国发表讲话的时候，他就特别点到了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让一些专制的国家成为他的成员，所以也有很多人担心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大气氛大环境成为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您是不是也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发展？您是不是也表示很
这位教授的研究呢？太学术也太理想化了，和现实有点脱节，不是很符合现实。你比如说，国际刑警组织突然发了一个通告，说某某某是一个恐怖分子，你以为每一个警察都那么懂得国际政治吗？他们紧急情况下就会动手抓人，比如抓我的时候，抓多里坤的时候，抓土耳其那个记者的时候，那些警察都是民主国家的警察。那么这些专制国家可以制造出一些假的证据来，人家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呢？而且这个国际刑警总部他们在这个辨别这个真假方面程序非常值得怀疑，很多的这个人权组织都提出了批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程序，我想这个教授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除了总部向各个分部发通告以外，各个分部也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络向其他国家发通告。那么这种通告有时候很紧急，提供的证据看上去很确凿，那么可能人家就执行了。你比如说把我给抓，把多里坤抓了，把那个土耳其的那个记者给抓了。这种情况发生不是只有这几样，这几年是发生的越来越多了。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像伊朗啊、土耳其啊、中国这些很专制的国家，他们在发出的这个通告的数量非常非常大，他们在越来越强烈的利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所以现在很多人权组织都对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提出批评，希望他们更改他们的程序，改善他们的程序，希望他们更强调他们的原则，而不是被金钱所左右。
好的，谢谢魏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这一位是来自广西的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习近平的国际刑警组织，一是不是为了维护人民币在国外的合法权益？二是不是为了控制国内腐败官员外逃的现象？这样。
好的，好。谢谢您，这是来自广西的黄先生，他想了解的这是不是为了要控制这些在中国所谓的腐败官员外逃的现象。我想能不能请魏先生简单的谈谈您的看法。
实际上呢，大家也都知道国内是无官不贪，你在官场上混，你如果不拿一点的话，你根本就混不下去。那么这就成为这五年以来习近平和王岐山打击政治异己的一个理由，很充分的理由，你还不能说他是错的。 但是我们大家都观察到了，这几年所谓反腐败，反的基本上都是那些需要清除的，就是被习近平和王岐山认为需要清除的人，而他们认为需要保的人，包括王岐山本人，那你不可能去清除他，也就是他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那么现在官场里头，包括民众中间，包括商人里边，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个专制，已经被压迫的受不了。那么这些人很快就会成为或者已经成为红色通告的对象，而各国警察有时候不小心的时候，包括我们有一位异议人士在去年的时候在夏威夷搞抗议活动，人家现场就发一个通告，然后那个当地警察不知道把他抓起来了，但是当然很快就被辨别出来说这个不是，是个异议人士，而且马上给他批准他的政治避难。而这种情况都在随时发生，我们觉得这些专制政府的控制力是越来越强，这是我们大家所不能忍受的。而且他们拿那个国际刑警组织作为打击这个异议人士和党内的反对派的这样一个工具，这个我们觉得是违背了这个联合国的宪章，也违背了他自己国际刑警组织自己的宗旨，他不能够干涉政治，他这些做法实际上就干涉了很多国家，特别是那些专制国家的内政。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还有两位网友，这一位，第一位是来自 Noxy Tian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没有普世的价值文化，只有暴力和野蛮，就是双规失踪、监狱迫害和电视认罪。国际刑警组织也已经被蓝金黄，已经成为向国外延伸的政法委。另外这位署名席元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公安部的其实是副部长，担任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之后，中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打击异议人士和上访维权人士，习近平就是想把国际刑警组织变成了自己的国内公安。我想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请汪玉伟教授能不能用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刚刚魏金生先生也说国际间也希望，那么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内部也有人员希望，那么这个外界对他们的质疑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改正，比如说更改他们的程序，加强对他们的监督。那么在过去几年，您有没有看到国际刑警组织在这一方面进行努力？那么在未来有没有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一分钟时间。
OK， 会员大会里面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只是问题是到什么样程度？
是。
那未来呢？未来我觉得就是当我们一直提到人权被迫害啊，或者说这个所谓的滥用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它都是有功能的，会让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它会更去反思，那到底我们是不是做了哪些事情会让这些人感觉到怀疑？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它影响他的专业，那如果影响他的专业，那所谓我们讲的打击跨境犯罪这个目标就可能达不到，达不到就可能跟他的初衷是有违背的。那如果是有违背的话，那么这个组织是不是还要去治它？这都是值得去思考的，但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专业单位，他还是应该有他的专业功能。
好的，那么继续我们回到魏金生先生，同样一分钟时间，我们知道现在中共的十九大即将要召开了，在中国的内部，刚刚我们的报道里也提到，对舆论、对维权人士、对各界的打压和控制是越来越严厉。那么对于海外的管控，您是不是也注意到了在加强？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中共政府到底是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管控对海外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呢？
我觉得对海外的控制是一直持续不断的，但是我觉得习近平和王岐山现在最重点的是对党内的，对中国政府内部反对他们这个倒行逆施的这些的官员，对他们的压制会变得成为主要的努力。他们现在主要就是想让这些官员不要说话，安全的开完十九大，继续他们的专制统治。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啊。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魏金生先生，还有在台湾的汪玉伟教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为您来探讨雨伞运动三周年，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